谢谢道山长老。刚刚领完饼杯，信息要讲有关我们人发脾气的事情，好像有一些格格不入，因为耶稣的饼、耶稣的杯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圣洁、非常崇高的事情，代表的是神对我们那测不透的恩惠。所以在领饼杯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很希望在饼杯的时候能够体会那个在地如同在天的感受。然后在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却要谈论人生一个好像很不愉快的事情，好像要讲人生人发脾气的问题。因为我们一般总认为生气这件事情非常简单，是个坏事，人生最好不要生气。要谈论人发脾气的事情的话，非常简单，只要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我们就不会发脾气，我们只要是有教养的人，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发脾气。但是这句话的反面意思是什么？如果我是一个会发脾气的人，我就是一个怎么样？没有教养的人。所以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想避免谈论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也认为一个人爱发脾气是个性上的弱点，个性上的缺失，所以我们也不想谈论，因为这好像是一个我们自己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希望他慢慢的自己就会改善。所以我在想，其实人看发怒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看青春痘这件事情，当青春痘长在你脸上的时候，你知道它在那里，但是你要把它遮起来，你用粉底用各样的方式要把它遮起来，很可能也遮住了，但是呢，你晓得它在那里，不但你知道它在那里，而且你发现它在成长，你发现那个压力越来越大，你发现那个肿胀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一直到有一天受不了，你就硬把它挤掉了，然后就弄得一团糟。我们对于人发脾气好像就是这样子，我们去避免他，我们避免他，我们不要谈这件事情，我们希望他走开，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他没有走开，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把里面的愤怒发泄出来，然后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希望永远不再长青春痘一样，却不知不觉的下一颗又冒出来了。这是我们人对于发怒、愤怒大概是这样的看法，圣经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是保罗在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讲到说什么是一个新人的生活的样式，是这样子的背景他讲的话。从以弗所书第四章17-19节，他说你们从前行事像外邦人那个样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样子，然后从20-24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愿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换句话讲，在保罗谈到什么叫做新人的样式，什么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生气的问题，有关发怒的问题。不但如此，他用的字句非常有意思，他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个生气那两个字，那个原来那一个字，那个希腊动词那个字，保罗用的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态，就好像第5章18节他说不要醉酒， 这个不是一个说哎呀听听看你做不做的，这是一个命令式的，不要醉酒。然后第五章十八节说到要被圣灵充满，那里都是命令式。而在这里他用同样的语态说生气，这什么意思？这绝对不是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愤怒的生命，是一个愤怒的生活。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牧师特别是讲自己好了，这个牧师讲到的时候可能会那觉得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愤怒的生命哈，那是我们要好好改善的地方。但是这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也不是告诉基督徒说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新人了，你有自由把你里面一切的情绪都发泄出来，你高兴你就笑，你哭你就哭，你生气了你就发脾气。这也绝对不是保罗的意思，因为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如果我们可以随便随自己的意思讲话的话，他就不能讲这样的话。到了三十一节他还怎么说呢？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在二十六节他说生气，但是到了三十一节他又说要把这些恼恨愤怒把它除掉。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是要教导基督徒，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新人的样式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要面对人发怒这个问题，要妥善的处理这个问题。在八月中的时候 Bill Gunther 的 Seminar 有一个叫做 Anger Resolution 解决怒气之道。我不是在给那个 Seminar 做广告，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 Seminar， 但是你从 Bill Gunther 的 Ministry 里面必须特别安排两三天来谈论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来正式面对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看人发怒这个问题，人生气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第一，我们必须了解人生气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生气到底是一个什么现象。有人会说这个不需要讲，牧师，我知道什么叫生气，我跟我的配偶讲没几句话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生气了。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父母儿女是所谓的 teenager 的这个阶段，初中生高中生的阶段，哎呀你觉得真的奇怪耶，我们那么可爱的孩子，哎呀从 baby 养起，四岁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十岁，突然之间我们就发现好像他变成一个怪物一样。因为那父母也是觉得说，哎呀牧师你不需要告诉我什么生气，我那个 teenager 的儿女一跟我开口我就晓得什么是生气的，因为从我肚子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一直往上冲啊。有人说是从脑袋里面一股热气就往上冲，一种感觉，人生气是不是这样子而已？有人也说，哎呀人的生气人发脾气是一个基因遗传下来的问题，我这个人会发脾气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中间有一个是脾气大的。也有人说人发脾气好像跟生在哪个地方有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从小长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有人告诉我山东人怎么样脾气大。哎呀我小时候不懂，我现在在想那山东人你只要生在山东你就已经这个站在不败之地了，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山东人然后你脾气好的话那你真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但是若是你是一个山东人然后呢你发脾气，人家说你怎么发脾气，我是山东人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后来听说湖南人脾气也坏，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福建人脾气坏的，我很想有人说福建人脾气坏因为我是福建人。发怒很可能都跟以上这些东西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说山东人脾气坏？可能因为有人说，哎呀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他唯一懂得跟他慢慢学习懂得跟人相处方法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人发怒这件事情包括以上所说的这些， 但是人发怒其实最基本的是一个人的道德行为，道德行动。 Anger is a moral behavior， 发怒愤怒是一个道德的行动，是一个道德的 a moral response。 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有一种发脾气是不犯罪的发脾气。那这意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并不是说不犯罪的，不犯罪的另外一面其实并不是说一个中性的 neutral， 不犯罪的反面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正确的。在犯罪与公义中间没有一个中间的地段。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人生当中有一种发脾气是中性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脾气，有一种愤怒是正确的愤怒，是应该有的，是公义的愤怒。圣经提到愤怒这个字，或者跟愤怒有关的这个字，如果你去看 concordance 的话，你会发现700多次。这本圣经提到愤怒跟愤怒有关的字700多次。不但如此，圣经多次提到神的愤怒。在约翰福音说，那不信子的，神的震怒就一直在他们的身上，常常一直不停不止息的在他们的身上。罗马书那里讲到，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都讲到神的愤怒。不但如此，你如果去看旧约的话，发现用非常生动的方式来描写耶和华的愤怒。举个例来讲，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四节，当摩西已经看到耶和华在他面前行了好几个超自然的现象的时候，摩西仍然拒绝，仍然找借口说他不想回埃及。他说，我笨口拙舌，我回去跟这些老百姓我怎么讲呢？你注意去看，摩西自己写下来，并没有说耶和华耐心的劝他鼓励他。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你如果看出埃及三十二章，当犹太人这些老百姓看着摩西上山领这个十诫，领这个法版久久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鼓动了亚伦，从火里面做了一个金牛犊之后，你看神的反应。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掉。那个英文的圣经更生动了，你如果去看英文翻译的话，这里面好像耶和华对摩西说 Leave me alone， 这就好像今天我们从小长大多多少少都可能看过人与人打架的镜头，有一个要去打人的人，另外一个劝架的人拉着他，这个就好像摩西是一个劝架的人，而耶和华就是一个要去打以色列，要去打他们。 Leave me alone， 不要再拉着我。这都是用非常生动的方式，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神的愤怒。而在新约也是一样，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当有一个手枯干的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周围的人看着他说，在安息日我们都要看看这个人要怎么办。这些人心里面带着不良的动机，要看耶稣怎么反应。圣经上记载，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耶稣用非常愤怒的眼光看着这些人。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当门徒们告诉一些要把孩子带来找耶稣的人说，你们走开，你们走开，不让这些小孩子来接近耶稣的时候，耶稣恼怒门徒。谈到耶稣洁净圣殿，我相信我们也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圣经多次提到神的愤怒，耶稣的恼怒，但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神是完美的。耶稣虽然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但是他是无罪的。换句话讲，神的愤怒，耶稣的恼怒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正确的，是必须的。所以人的愤怒最基本的是一个道德的行为，其他的感觉 其他的表象，我们的脸红不红，我们的声音大不大，我们会不会摔东西，那都是在一个人道德行为一个 moral response 之后才产生的一些表象。人是具有道德良知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他的荣耀造的。所以当人被侵犯的时候，当人遇见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会生气，他也应当生气。发怒广义上来说，是一个人表达他被侵犯了，他被得罪了，他被冒犯了。所以发怒必定有一个对象，必定是跟自己有相当关系的人，甚至于越亲近的人越容易发生。因为我们的道德良知其实就是我们人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期盼跟义务，因此当这些事情被冒犯的时候，被侵犯的时候，人应当他也会发怒。而发怒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举个例来讲，如果有一个妻子丈夫有外遇了，他会发怒，他也应当发怒。好多年以前有人介绍我们要去帮助一个婚姻有问题的家庭，就是其中有一个有了外遇。我们去探望那个人的时候，那个探望那个被亏欠的人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他说基督徒告诉我，我的朋友告诉我，叫我不生气。他没想到我这个做牧师的跟他说，你可以生气，你不但可以生气，你应该生气，你应该愤怒。话说回来，一个太太在家里等先生带花回来，结果先生没有带回来，该不该发怒？我不是一个女人，我也不想假装自己了解女人。我们前不久在这里才有一个特别的专题讲这些事情，但是遇到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像刚才那么肯定了。如果有一个太太跟我说，哎呀，我非常的难过，我很失望，我可以认同。但是如果这个太太说我生气了，我这个不是女人的男人必须说实话，以我有限的经验，也没给美玲送过花的经验，我实在很难认同这样子的反应。人发怒是一个道德行为，因此当你在发怒的时候，你在传递一个讯息，你在传递一个讯息，说你认为你自己被侵犯了，被得罪了。而有可能的是，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是扭曲的。所以当我们探讨人怎么样面对生气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必须省察我们的愤怒，我们必须评估我们的愤怒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合不合理。我这样子生气有道理吗？你注意去看约拿书记载的事情，当约拿后来在尼尼微城看到尼尼微城没有被灭的时候，耶和华问约拿的那句话，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耶和华并没有说不认不没有表示说约拿的情绪并不重要，但是他问约拿，你这样子发怒合理吗？我们必须想，我这样子生气有道理吗？有人说，牧师啊，讲起来容易，不可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发脾气的时候脑子是不管用的。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个人觉得其实人发脾气的时候脑子挺管用的，所以你才会发现夫妻争吵的时候，已经50多岁的人已经渐渐有老人痴呆症的现象了，但是争吵的时候几年前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通通跟你追溯出来。你还想说我没有这样说，他还说我记得你那时候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哇，衣服的颜色都记得， 记得非常的清楚。人发怒的时候，真的脑子不管用吗？我个人认为管用，而且管用的很。就好像一个汽车本来是四缸的，在你发怒的时候变六缸，而且还是那种 turbo charge， 那种超速的运转。其实脑子仍然管用，只是单朝一个方向拼命的往前冲。各位弟兄姐妹，一个人要正确的思考评估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要训练的结果。一个人对事情正确的判断是一个经过训练而产生的结果，这个跟人的学问知识跟人的天分是无关的，是需要训练的。一个人必须训练自己，让自己有一个自律来正确的思考评估我们的行为。有时候的确需要事后才能够思考，有时候的确需要经过相当大的争执过后，第二天我们才可能思考。人怎么样评估自己的怒气是不是正确的？我有几个建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有理性的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事情过去之后，只是或许我们这时候只是我们问题，我是我们想到底我们在想什么。有些世俗上谈论人解决人发怒的一些建议，都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表达我们的怒气，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才不会伤和气。那些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是其次的。因为既然发怒是一个人的道德行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想我这样子生气合理吗？假设今天我们昨天才刚刚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有一个非常大的争执，我个人的建议是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去想说，哎呀，我昨天不应该摔门，我昨天不应该大喊大叫，我昨天不应该讲那些话，那些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想，我生气合理吗？我那样子觉得被冒犯对吗？我为什么生气？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去思考的问题。而当我们发现那个为什么找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脾气非常的暴躁，并不见得是家人对我们的冒犯，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公司里面我们遇到不合理的待遇，公司里面的上司总是要求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人不需要做很多事情，我们憋了气回家，然后遇到家人我们就受不了，就把那个气发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处理的方式，我们处理的事情是处理到对的地方上。我个人在才不过上了八年多的班，我知道公司里面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个人的选择是，如果我觉得有些对我的事情是不合理的话，我就很直接的告诉我的上司，我就很直接告诉我的上司我的 bottom line 在哪里。但是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为什么发脾气？如果我们发现那个为什么，那个原因是站不住脚的，若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缺失，我们必须处理，该道歉的就要道歉。这种事后的自我反省对我们一定会有好处。有人可能会说，牧师，我也做过这样子的这样的方法，但是过几个礼拜又有一些状况会发生。对的，我们自我反省不见得能够在短期之内改善我们对于人的怒气的这种反应，但是长久之下一定会有好处，一定会有益处。 一个懂得自我反省的人，一个懂得问为什么的人，他对于人生终究会越来越看得清楚，他对于人生许多的选择终究会做出对的决定来。不但如此，我们也需要有时候请其他的人来评估，来审查我们发怒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子？耶利米书17:9这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句话耶利米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心长时间一直在欺骗我们，但是耶利米的意思是说，人的心的确是非常滑溜的，人的心常常会不知不觉地给自己找一些其实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理由的借口。人的心不是人能够来自己来捉摸来掌握的。箴言12:25那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愚妄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那英文的那句话，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英文是这样说的， The way of a fool seems right to him。 意思就是说，一个愚妄的人，愚妄人的定义并不是说这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愚妄的，愚妄人的定义是说，只要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这个人就是一个愚妄的人。换句话讲，神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一个人不要过分的相信，不要过分的依靠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过分的依靠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想法跟感觉。所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来审查自己的行为，自己做许多事情的动机，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所以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人一同的来评估审查我们的愤怒。谁能帮助我们？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所愤怒的对象，我们所生气的对象。有人可能会说，哪壶不开提哪壶，明明已经争吵了，为什么躲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去谈这些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对于人愤怒一个错误的认识所产生的一个反应。如果我的愤怒是一个道德的行为，若是我的判断是对的，那么那得罪我的人、冒犯我的人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你单单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所记载的全世界最会发脾气的是神。因为当然也是因为圣经的主角是我们的神，所以每常常提到神愤怒的事情，神从来不掩藏他的愤怒。你从来没有，你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很生气然后站在一边生闷气，你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的判断永远是正确的，永远是对的，因此神的愤怒不需要有任何的掩藏。神对于一切事情的判断都是完美的。不但如此，你从圣经上你会发现，神的怒气是为了人的好处，神的发怒是为了人的好处，神的怒气是为了防范人进入更深的罪恶、更深的黑暗。神的怒气终究是为了挽回人心。这就是为什么你去读先知书的话，你会发现先知早在神的刑罚临到以色列之前，就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愤怒。因为那样子表达愤怒，不是神发泄他心中的情绪，是为了挽回人。换句话讲，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于人愤怒这件事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你就发现生气不只是我个人的权利而已，也是我的义务。如果我对人有相当的怒气的话，我有一个义务要让他知道。如果我的判断是对的话，他必须知道。这个过程 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可以避免的，即使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很困难的过程，也是必须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他前面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有没有可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实话的当中，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如果有什么嫌隙的话，我们不要躲在一边好像生闷气，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反倒有一个责任，有一个义务要说出这样的实话来。而如果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保罗在这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各位弟兄姐妹，去年我跟师母有机会教基督化家庭的时候，中间有三个月的时间讲到亲子的关系，我们就发现有几个家庭也约略跟我们谈过，谈到父母跟初中生高中生的年龄之间的那种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就发现似乎好像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有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们跟我们的儿女之间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沟通的空间了。爸爸妈妈唯一能够问儿女的是你成绩怎么样，如果不错的时候我们就 leave them alone。 我们也发现有一样事情似乎是有一些家庭里面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也要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讲，其实我们家也是一样，就是有关孩子整个人黏在电脑上这件事情。有初中生高中生的家长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在这边稍微暴露一下，我们的牧师其实很土啊，虽然是念理工的，但是后来念了神学之后越来越落后了。我是两年以前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才晓得什么叫 I am 的，要不然对我来讲我整个人是 computer illiterate。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有一次我在电脑上写 email， 突然之间啪啪一个 window， Hi 就去写一个名字， How are you doing 下面是另外一个名字，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理他，我就把他扣子掉，继续在等。啪，又跳出来 ，Hi 什么什么 ，Answer me， What are you doing？ 我就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一个我孩子的名字，我就回他，我说 I am not 谁谁谁 ，I'm her dad。然后啪，那个又回来 ，Yeah right。然后我就说 I am Pastor Chan。Yeah right， Why are you using her computer？哎呀，我就愣住了，我说什么，我然后我那时候怒气就来了啊，我就写，我说 For your information, this is my computer、啊、然后下面一句 Bug off， 然后啪又一个 window 出来了， Oops。 然后等到这次过来，我就问孩子，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还说哦，那个是 I am， 我说什么 I am instant message，我说你可以跟别人讲话，他说对啊，就这样讲。我说孩子啊，我说还好你爸爸不是一个天主教变态的神父哈、啊，看到一个女孩子跟他讲话了就开始回话。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呢？我的孩子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说不行，我说把这个东西，我说这我说我们商业运动内我不要这个东西。我的孩子说他要，我说不要，不可以要。我的孩子因为爸爸说不可以要，就把它停掉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他们非常，这是一个非常不是滋味的停了这件事情。我想对于有些父母来讲，这件事就结束了。孩子们听了爸爸的话，多好啊！我过了几天，我跟他说，我说我跟你们谈，我可不可以来跟你谈一下几天前那件事情，为什么我要你们停？没有什么好谈的啦，我说要谈。 You won't understand， 我说 try me。 结果谈了15分钟之后，真的 I don't understand。 换句话讲，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验，他还是很不是滋味。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经历，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过几天我又跟他讲，我说 I need to talk to you about this， 他不需要讲啦。我说因为如果我错的话，我想知道。我的孩子讲了一句话， You are the dad, you're always right。 各位弟兄姐妹，我发现我是不了解他们，在这整个过程里，我也慢慢的体会圣经上的话，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也慢慢发现 peer pressure 同期的压力是我没有办法明白的。我就发现我的孩子，特别是到一些年轻人聚会回来之后，他脸色就不大好看。我相信也并不是其他的年轻人一直跟他说，哎呀谁谁谁，你们家都没有 IM， 而是其他的年轻人在那边谈论，他们在 IM 上，在这个 chat room 讨论事情的时候，我的孩子觉得 left out。 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我感谢神的是，经过这一个痛苦的事情，经过这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跟孩子之间彼此的了解，彼此的认同，互相的委身，有更加深一步的长进。我们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看法怎么样，你们不需要知道，我只想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我不能够只是说我的孩子已经听我的话了，我不要去在乎他心里面的想法，我不要在乎他的情绪，我必须跟他谈，如果我是对的，他必须修正他的想法；如果我是错的，我必须修正我的错误。也有可能我们发现双方都需要修正，所以我们跟我们所愤怒的对象来评估，来审查，我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生气。我们集中我们的讨论在这个原因上。当然有时候有些人际的关系的确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步，非常紧张的地步，好像已经碰都不能碰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寻求人的帮助，我们可以找一些我们可以信任的人，我们可以依靠的人，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对于我们对人的一些怒气，或许我们能够找一些可以信任的人来帮助我们省察，是一个正确的愤怒吗？还是一个扭曲的、自私的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找谁来谈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我们寻求谁的帮助？箴言二十九章第八节有这样的几句话：谢曼人山货通城，智慧人止息愤怒。英文这样说 ：Markers stirred up the entire city。谢曼人把整个城都把它掀翻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当我们寻求人来辅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对的人。人的本性或许总是希望找人认同，然而若是我们真的是一个智慧人的话，或许我们里面真正能够蒙恩的话，我们寻求的对象不一定是认同我们的人，我们必须是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人。这是讲到一个人他评估自己那里面的愤怒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站得住脚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也就是最后一点，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永远要记得我们对恩典共同的需要。这是他从二十六节下半节到二十七节所讲的话，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一个罪恶的世代，我们都知道罪的事实，否则我们这些人不会在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早晨到教会里来。蒙恩的人是知道罪恶的事实，是已经尝到罪的毒钩的滋味的人。我们是因为被圣灵光照，我们明白罪的毒钩在我们身上曾经留下的许许多多的后果。换句话讲，我们明白我们总会得罪人、冒犯人，我们总会被别人得罪、被别人冒犯。所以在我们经过一些省察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现我们有权利生气， 我们有权利发怒，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保罗说不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怒气，不要让苦毒一直存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如果这样一直拖下去的话，会有太迟的一刻。不可含怒到日落，英文的翻译是 Let not the sun set on your wrath， 不要让日落照在你的愤怒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因为日落之后就是黑暗了。保罗在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一个人若是抓着他里面的苦毒，即使他这个苦毒是再怎么样站得住脚的，再怎么样有理由的，保罗的意思是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会有太迟的一刻。一个愿意原谅得罪我们的人，不是一个吃亏的人，他是一个安全的人。一个不肯原谅别人的人，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不是一个划算的人，是一个活在危险中的人。我只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也不需要绘声绘影的描述，这些话是真实的。我曾经亲眼的目击一个心里面有非常深的怨恨，他许多的怨恨都是合理的。当他告诉我们发生在他生命中许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许多的怨恨、许多的愤怒都是合理的。然而当他在辅导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我们发现在他的身上有邪灵的影响，这些事情会有太晚的时候，会有太迟的一刻。耶稣在他教门徒的主导文马太福音第六章说，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但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那没有怜悯的心的仆人的比喻的时候，都是在讲这件事情。一个不愿意用恩典对待别人的人，会有太迟的一天，自己也得不到恩典的体验。即使他曾经尝过恩典的滋味，这个跟人到底是不是永远的得救，这不是我们在讨论的事情。即使是一个曾经尝到主恩滋味的人，如果他坚持不愿意以恩典对待别人，他还是会落在刑罚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以那样的比喻的方式来结束，那个不连续人的仆人，主人终究说把他下在监里，一直到他还清了最后的一文钱。保罗在以弗所书在这里讲的是同样的事情。即使在我们经过许多的思量，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也有其他的人认同我们心里面的愤怒、心里面的生气是合理的，是应当的，是理直气壮的，永远记得我们对恩典的需要。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你的人生是一个没有怒气的人生？神的话告诉我们，新造的人，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要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过一个不食，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是一个按照他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所造的，是一个不发脾气的人。相反的，神的话似乎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一定会有许多的亏欠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定会有许多惹我们气的事情。然而神的话要我们慢慢懂得分辨，懂得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怒气，懂得来判断我这个人的愤怒是正确的吗？是站得住脚的吗？还是说有许多的私欲使得我活在这一个非常没有必要的折磨当中？神的话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不需要再被罪恶来 dictate， 不需要被罪恶来指挥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来分辨，我们可以寻求人的帮助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事情。然后等到我们发现真的有人亏欠我们的时候，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永远记得我们人类共同对恩典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你也用你的话语带给我们心里面很多的自由，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按照你荣耀的形象所造。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对于别人有许多的期盼，也有很多的义务。你也让我们看到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我们彼此的亏欠是免不了的。求主施恩，让我们的心灵感情，让我们的全人在你的恩典之下能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全，帮助我们免除那些扭曲的情绪。而在我们发现有人亏欠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因为恩典仍然能够活在你赦罪的自由里面。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